少没有先例啊，这样的游戏不会成为年度游戏。
而它的世界观其实不得不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玩完再说。
远离玉璧，你就能获得成功。
说如果给发行商一个奖，
你就那么想得奖？
不是，
那说不定明天就镜头也没了。就中，所以你们还没听懂吗？我说中国需要一个奖，你先从推手奖。
logo 是一太极那种，
一个推手，
欢迎回到由酷睿 Ultra 200S 处理器家族冠名的核电波视频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家，
我是西蒙，
这是龙马。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TGA 2025提名名单，
很刺激，
并且进行一些预测，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单是这样，并且最后由龙马来教大家如何去预判明年的 TGA。
手把手教你发家致富，预测盘口，
收费吗？
因为就是昨天
充电吗？
这不用收费，根本
还是你好，
你听我说完就知道。根本不值钱、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前知道明年的 TGA 名单的话，欢迎点个关注，一键三连，谢谢大家。
明年的提前预测明年的
授人以鱼、
必须要
授人
以鱼、
对，
可以。
那么大家也应该看到了今年的 TGA 的提名名单。我们也是刚刚看到之后，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咱们就先说说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
这个年度游戏。
哎呦
啊！
他在昨天晚上公布之前，下午我就发了个那个咱们机组，就是试着预测了一下。那大家可以作证，其实这个哈迪斯二我还真提了，我俩还研究了，然后就是我俩研究说这到底算不算今年游戏？因为它其实很早
，EA
一段时间，
对，
然后等于说是今年1.0，那到最后看来还是算在这里边了，然后这个双影奇境没进去，
羊蹄山也没有。
杨天山肯定很难，就是我没把它放在那个就第一梯队里啊。双影奇境我这个我稍微有点意外，我以为他多少会进去，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得奖了今年，但是他多少我会觉得会提名。
对，他的前作确实得了年度游戏。
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我预测的，以及今天我们讨论的他这个提名啊，完全和我个人喜好和咱们个人喜好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我们就聊他从理性上聊为什么觉得就是。这几个会入围是这个意思、包括这里边你像东西刚什么的我都没玩过、就是跟个人喜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甚至我最喜欢的游戏也不在 这里边、
但你分析出了一个原理是吗？
这不用咋分析，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
我操，太期待，你快说说。
非常这个、首先就是这个评奖，你觉得之前咱们也录过一些关于这个
TGA 的机制，
怎么评奖机制的节目、评奖有两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规则和谁来评，对不对？
对，因为它就建立在这个专业评审的这个角度。
那规则就是说白了，就是投票，它是一个很直白的规则，就是投出来啥就是啥。那谁来评，我觉得是 TGA 里这个事儿里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所以我才说它好预测。那谁来评呢？
究其根源，
就是它有一个名单，也就是全球的所谓的媒体老师们，
对对对，专业评审，
也包括咱们，
包括
咱们有一票。
对，
那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了，就是 MC 的那个评分。就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能说完全是就是按着 MC 来，但是你给分的这些媒体老师，也就是最后 TGA 评奖的媒体老师们，
你说的是 Metacritic 上面的专业媒体的
评
测的那个分，
对，非常具有参考性。基本上你看往年的那个获奖名单和提名名单，你就能知道，大概你要做这么几件事，把这个 MC 网站打开，然后选那个媒体那一页。有一个按照某一年
排一下
2025年，
他会专门给你有一个分类，在游戏下有一个，比如说今年最棒的游戏，或者说这个有史以来最棒的游戏，
然后把你
把这
年份自己调一下，调成这一年的。然后呢，你要剔除一些这个
干扰，
对，重置游戏，像今年其实分最高的是这个塞尔达的两款重置，
对，
这个肯定是不会成为年度游戏的，对吧？也不会提名，这个去掉。然后呢，去掉一些这个体育。竞技类游戏，像这个有一年就是像 Forza 这样的分特别高，它几乎不太可能，至少没有先例啊，这样的游戏不会成为年度游戏。你可以先剔除多人竞技游戏，如果有高的话，当然《守望先锋》得过，我知道，但是极个别特例，
后续好像就不太提这种。
对，暂你可以暂时先把它拿出去。如果这一年有类似于《守望先锋》这样量级的竞技游戏，它也许有希望。但是呢，你可以先把它拿出去，然后呢，你暂时先把普遍认为是独立游戏的游戏也先拿出去。
然后看剩下谁，
然后按剩下的，你看看，你就按照我这方法，你评，你看你每年那个入围那五个或者六个，
是不是
和我刚才说这个方法是极其接近的？
哦，
但是还缺啥呢？你把那个 PlayStation 的勾要打上， 然后把 PlayStation 这个平台里最高的那个一定要加进去。
哟、哎呦，这么厉害，哇塞！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说一说，准还是不准？
别赌博啊，倾家荡产，朋友们一定要提示你们啊。
但这只是参考啊。最后呢，按照这几年，按照一八年是这个蔚蓝进了入围之后，咱们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入围的这个五个或者六个里，一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独立游戏的。
嗯，
这一年最好的独立游戏加进去，
哦，
很好找。独立游戏往往分特别高，咱们上一期这个
有满分的那
提过，独立游戏往往分特别高。像今年的话，就是《哈迪斯二》和这个《
四之
歌》。哈迪斯，我权衡左右，我觉得《四之歌》似乎一上线，各平台那都崩溃了 ，Steam 都崩溃了。
啊，对对对对对，
显然是热度更高一点，
嗯，
放上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了《哈迪斯》。
对，
这个是我没想到啊。
那我来给你补充一个我的洞察，
嗯，
大家如果未来预测的话，也可以加上我的这部分洞察和龙马那拼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未来可以。
你先你说我那有点道理吗？
你那说的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我再跟你说，为什么独立游戏要加上这两个？
啊，你说，
大家可以从今年 Jeff 在发布这个提名，他不录了一个视频嘛？
对。
然后大家可以在 B 站上看这个视频，
嗯，
他在提到所有的这个独立游戏年度最佳独立游戏的提名的时候，他前面垫了两句话，他说这个独立游戏的提名是旨在鼓励那些摆脱了传统发行商模式的更加具有成本风险更大的挑战型的游戏作品，
嗯，
来八八出来六个，
嗯，独立游戏
哪儿符合了谁符合了
你是说那个独立游戏的名单里
33号远征队，那开普勒发的，就几个大发行商吧，
嗯嗯，
你在他的独立游戏年度提名的这六个里面你找到两个最符合 Jeff 说的这个摆脱了传统发行商模式的，
嗯，
只有哈迪斯和四之歌，
哦，
这两个游戏是完全自己研发自己发行的，
真独立，
这真独立，而且这两个团队的资本背景里都没有任何的被控股或者是大的股东，
哦，至少这个层面看
是很干净，嗯，非常纯粹，极其独立的，
嗯，
所以他们两个如果说为什么加两个独立游戏到这里面必须加他们俩的话，那他也符合了 Jeff 说的这个，
哦，
他是完全脱离摆脱了传统发行商模式的，
有一种谁也不好意思不舍不得把他摘出去那个感觉，希望他们都能入围，
就是他比较怎么说，就是不会被人诟病
是
的那种，
就是绝对不会被人诟病。我觉得他们现在这几年啊被骂过几次之后，可能也学的比较，也不是学的吧，就一直在调整和进步，希望这东西能够得到大家的公认。
嗯，
所以这两个，他既然今年给独立游戏下了一个非常具象的这个怎么说定义，
嗯，
那这两个是最符合的，所以你八八。
然而这六个游戏里边只有这两个游戏符合。
对，我还以为他说这么，哎，我还挺期待，我说看看这几个游戏里是不是全都是这种真的摆脱了所谓传统发行商模式，带挑战更大风险的这个，也就是这俩，嗯，这俩也没有挑战太大风险吧，全都是老 IP 的续作。
是
我倒觉得他也没有符合他说的第二句，就是那个，反正
说了一句是为了什么呢？你说
我不太清楚，嗯，我不太清楚。
套话套话，
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 Indie Game 的这个定义对于Jeff 和 TJ 来说，可能是每年都会有人去聊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是独立游戏？
嗯，
因为
但你像开普勒之前发的那个师傅，也是入围过，
对，
他倒没双标
啊，
就是33号这个不是说今年很奇怪，就是他之前开普勒发那个师傅他也入围了，
嗯，
就他们的认定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
嗯，
包括之前的什么瘟疫传说，我个人都对这个东西都确实比较质疑。
哦，你说入围提名
这事，就是这个瘟疫传说算独立游戏？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嗯，
因为我其实觉得它可以抛离这个发行商的角度去判断它这个开发商是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团队，
嗯，
因为在我的感觉里，我定义独立游戏，
嗯，
就是你非一个商业型公司控股的公司，我觉得它开发的游戏都可以叫独立游戏，都没啥问题，
嗯，
它都有自己的表达，你公司并没有被比如说大型的商业机构所控制，
嗯，
之类等等。但他又把发行商这个逻辑加在里头了，所以这两个比较符合。所以，哎，今年的这个逻辑，我的加上你的，应该就是
我看 TJ 的逻辑，就是你这个团队是自己说了自己算的，就算独立。
对，那我刚才说的，
哦，
他的背景差不多也是这意思。嗯，
他不管你，比较哪怕你有投资或者什么的，有大发行，但只要你不是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旗下的工作组，
对，不是子公司或者是
那个工作室开发组，然后有这个从商业 执行上去执行项目，而是说我就要做这个，他就把这个认定为独立。
嗯，
就比较宽泛啊，在 TGA 这个评奖里。
对，
反正说回这个年度，最后一点就是我发现有这么几个现象，就是在这一年早，就比如四月份之前早期发行的这个游戏，有一点分数的通货膨胀，你在最后预测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怎么讲？
比如说这个双影奇境，就今年早期，比如一月和二月。给了一个特别高分的游戏，这个时候到年末的时候，你要把它砍几分来看，看它。比如说你最后那个
太早了，
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方法
要压缩一下，
筛出来一个前六个游戏，但这里边有一个是一月份发行的，
嗯，
你要警惕，它可能像今年《生化奇境》一样，不太容易被选进去，
嗯，
因为游戏评奖这个事儿，不是说今年我们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每年都有一个固定标准，比如说你非得达到法环，
嗯，
非得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战神啊，或者是，
你说销量，
塞尔达就是这个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好的标准似的。不是这一年的年度游戏，你只需要和这一年别的游戏去
比
就行，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的代表性，
它不是一个跟有史以来所有游戏去
对
比。对
对，你可以是正就之前我也说过，我说这个小机器人得奖，但是马里奥竟然从没得过奖，
因为它不在同一年。
对，如果马里奥是去年卖的话，它肯定得奖。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它只能和当年的比。所以我在说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这个分有点早期分有膨胀，因为这一年刚卖，可能还没什么可比较。
对。
那个一二月份的游戏的分有的时候多少有点偏高，
嗯嗯，
多少让大家去品啊，你仔细看翻开往年的一二月份的游戏有点偏高，
嗯
嗯
啊，所以你得把它放在年末跟年末的游戏比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年末的游戏更有一些隐藏的分数加成
啊，哦，因为离得近，大家感受更加，
离得越近越容易以低分入围，
对，
就把这个时间加进去，差不多了，基本上你就能猜出来这一年应该猜个大概齐了，而且按照这个方法，我跟你说。我就敢说，今年33号几乎稳了，
嗯
嗯，
几乎到没有悬念的程度。
为什么？
就是，
我觉得《天国拯救》
从各界这个
一致的这个
来看，首先是分数，其次刚才我不说你看媒体分吗？你再用鼠标点一下看那个玩家那个分
也巨高。
玩家那个分这个游戏甚至冲上了历史最高。但是很多游戏在刚发售那一年都达到过，然后后来那个分会趋于更接近它该有的那个分数。
嗯嗯，
但是这个说明啥呢？说明它的热度。
嗯。
这个跟黑神话很像，
法国人的黑神话。
黑神，我觉得他没有到黑神话那个程度。
嗯，
就跟我个人来说，
啊，
就个人喜好来说，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黑神话当年是我印象中，我特意调查了一下，黑神话应该是历史上入围年度游戏的里头，在当年的那个 MC 排名里最靠后的。
嗯，
黑神话 MC 评分好像只有80、81，
就是分最低的，
150名开外。
哦，排名太靠后了。
就在这一年的那个 MC 评分150名开外，
嗯，
这样的游戏甚至都不应该入围，按照正常来说，但是
不应该提名入围。
但是黑神话竟然好，就是大家都一致认为它不入围都很奇怪，
嗯，
对吧？所以这个你要考虑到热度，你要点开那个玩家那个评分。玩家虽然投票只占10%，但是那个玩家评分特别高的游戏，说明它极有热度。
嗯，
媒体老师特别喜欢这个。
对对对，是，
就是他可能在拿到这个评测的时候，他有一个编辑给的分可能比较中庸或者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一年他们会持续的做很多这种有热度的内容，因为玩家喜欢，他们就要做内容。
对，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媒体老师心里会这个调节，你知道吗？
就是怎么能
会自适应
不投这个呢？
对，怎么可能这一年没有黑神话呢？就会自适应，
你感觉一直都在关注这个，
这种也有加成。所以那年我甚至觉得黑神话有希望得奖。
嗯，对对对，
啊，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那个热度和这个讨论度太高，
嗯，
导致他可能会。超出以往这个惯例，
嗯，
像《守望先锋》这种也是这个情况，
嗯。
我从来不评竞技游戏在这奖里，但是《守望先锋》那年实在太屌了，
热度实在太
高
了。
对，包括这个吃鸡 PUBG 也进过这个提名，
嗯，
都是这个原理，
嗯。
按照媒体老师的标准来看，那 PUBG 不可能入围的。
对，
就这些场外因素你要考虑进去，就差不多了。
嗯，
就他对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一些认知和改变，可能啊，他也会放在这里，
就是有特例的，
嗯，
是有特例的。
嗯，
那为什么是33呢？有人能解答我这个
问题？他今天我已经听到第25遍这句话
了。哎，这个我觉得33倒比较合理啊。为什么你觉得这么不合理啊？
就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为什么33在一个如此高的位置上？你看他今年收获了
超多 nominees，
超多的提名，
嗯，
巨多的
十几个吧，得
啊，
嗯，
在表演那。最佳表演那一项里边
有
3个人、
啊，3个、
嗯，
哇塞，这么多，
3个人都来自
一个游戏，
33号这个游戏。
而死亡搁浅甚至没有一个人，
哎，对，
最佳表演
没有死亡搁浅2的表演，当然可能因为是不是因为那演员人不愿意来，所以就不提你了。
我觉得就是小 Jeff 翅膀硬了，不能忘本啊人，
嗯，
不喜欢这样。 至少得给努哥提一个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也可能表明了，就是
你玩，
比如说我们说专业的这种嘉宾或者评委，或者说代表了 TGA 他自己选择游戏的这个风格和口味。
嗯、
因为三十三号是一个我们说二 A 级别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游戏作品，他、
嗯、
对行业其实有很大的这个认知上的改变。就说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团队能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
一个二 A
哎如此精良的这么样一个游戏，这个事儿其实在行业里面可能并不在玩家的群体里，但是在行业里面有巨大的讨论。大家去 YouTube 你搜索这个关键词、
啊、
你能看到巨多他们怎么去开发这个游戏，然后怎么去一步一步去实现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像奥斯卡一样，他既然是专业评委，那他更偏行业视角来说，这个游戏一定是疯狂他们会去愿意鼓励和支持的吧。
嗯
啊，我觉得对产业的改观和带动上，尤其是对于现在成本这么重的西方游戏世界里来说，这个游戏给人那种改革派和天翻地覆的一个新鲜的一个变化嘛。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更符合所谓的专业媒体或者 TGA 这个专业奖项的
改变产业。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奇怪不应该从 P5 就开始了吗？
嗯，
为什么咱们说英文世界的这些游戏媒体老师们这么酷爱 JRPG？ 就是日式 RPG 在他们那儿仿佛就是
神，
有一个加成。
嗯
，P 五咋 P 五多棒、啊？
包括这个 IGN 之前评过这个历史一百大 RPG 游戏，所有的 RPG 啊，
嗯，
也是一个日本游戏，就是之前咱们做过节目的这个《超时空之轮》，
嗯，
是第一名，
嗯，
它超过什么什么《永恒之柱》、什么《巫师》、什么《老滚》、什么全都在。
那超过《永恒之柱》，那必须的。
就你能想到的什么《博德之门》什么，全在它后头
后面
啊。但是那个是确实很棒的游戏啊，神游戏。但就是你能发现他们那边对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加成的，我觉得是有一定加成的。
嗯嗯
嗯。
首先这个事儿我也不懂。
对，我也没说就是三十三是个不行的游戏，
对，没人这么说。
我觉得它是个很不错的游戏，它是个很不错的作品。但为什么能如此之高？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也、
啊、
是一方面，
对对对，
还有一方面，比如说一些这个审美的上的距离感，
有可能。
对，它是那种大家会把它比作黑神话，是因为它的那个法国的这个文化和艺术，在这个游戏里特别显眼，它拿这个当东西来做，
对，
不像以前，其实育碧也是法国公司嘛，但是它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法国文化在它的这个。那么明显，说我每个游戏我一定要像黑神话似的做这个法国文化这个感觉，这个游戏确实有一点。
而他的世界观其实不得不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玩完再说。
哦、不，世界观的展现不一定非得又什么要求我要打完游戏，我就
可能不知道。刚才我们在开录之前闲聊，突然把西蒙就剧透了
。没事，我不在乎啊。但
我
就说这个游戏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是因为它。他这个背景世界观的设定，我觉得还都在玩了这么多游戏、看了这么多电影之外，
真的，
我竟然还能觉得，哇，这
不
错呀！
你往后玩，你就发现就不吸引了，
是吗？
就我就怕这个，
因为游戏本身的玩法什么的，我倒没觉得特别让我，而且他那跑图什么，我觉得挺没劲的，
挺没劲。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就觉得我要夸的话，就夸他世界观的搭建，我觉得是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猜测看来，我觉得这个游戏美术、音乐的奖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都很有可能拿，
应该都狂拿，
甚至最佳叙事，我都怀疑会给他。
因为这个游戏现在确实对于它的这个剧情、故事到底好不好，确实大家的这个
争议
比较多。
死亡搁浅二，除非把咱那两期节目捆绑在游戏里，那
对对解读解读
解读完了，他可能得奖。
对对对，不解读不听，
稳得奖。
对，不解读那不行。其实我觉得天国拯救是我个人期待，他希望能得奖的。
但你也知道，这种游戏很难最后得奖。
对对对，
就他能有个提名，就挺不容易，不错的。
是，
你对天国拯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得不了奖。
刚才咱们聊到了种种的我们自己的猜测和判断，然后结合 TGA 这么多年的一些他的这个评奖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他的最终的审美其实要落在，我觉得不论是 Jeff 也好，还是更多席位的西方媒体们，他们认为的这种，
我现在反而觉得这事儿跟 Jeff 没什么关系。
是我俩刚才还在聊过，
他只是就是说我组织这活动，
对，但当然他选择的评委嘛。
啊，
他把这个所有的坐席给招呼
给媒体，
那肯定大家很多是 关系不错的，大家可能平时合作得多，
嗯，
交流起来很多价值观是一致的，我觉得他们会更倾向于给一些，就我刚才说，就是他得对游戏对产业都相对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一些突破性的东西，就是突破这个词，
嗯，
我觉得可能是
创新，
哎，他们
偏这样一点，
对，偏这样一点，
就是如果说是新战神和大镖客那一年，媒体老师们就会，咱们都能猜测到，他们应该会倾向于战神。
对，我觉得
因为战神那年是比
较
新的东西，
对，比
较
新的东西，对，他就需要在商业里面，因为你看，明显他每一年判断这个跟销量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呢，你说，他和这个电影就像
双人成型，
像奥斯卡什么的比，就是游戏的奖已经非常主流了，
嗯，
对吧？电影那边都是什么？就是那些导演啊，是什么评委会什么那些评，
啊，
他都评完都是文艺电影，
啊，对对对对对，
很多电影节或者说都包括以前奥斯卡。嗯，奥斯卡也不会给蝙蝠侠，也不会给什么，
是
对，都是给那种特别就是
非商业的，
他们喜欢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评奖是谁评的一个原理，
嗯，
包括你说那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差，我真觉得媒体评分就会这样，因为媒体它有媒体玩，尤其媒体人有一定的倾向性，像你说的，
嗯，
包括有一定的圈子性。
嗯，
咱们今天有两个非常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游戏，亚克夫
对
苏丹
的游戏都没有，
销量也可以，
对
啊，嗯，然后连提名都没有，
嗯，
这个就是说明就这两个游戏不在他们那个英语世界的那个没有进入那个圈子里，就他们平常热议的这种三十三号呢，为什么你说这么厉害，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在咱们中国已经挺热的了，就是挺热的讨论，
对对对，
它在英语世界里那简直热翻了，
火爆，
疯狂的被讨论，
嗯，
就简直是这一年里那个就是这个英语世界里讨论最多的这个游戏，
嗯，对，
至少是之一。所以火星这个就是一个圈子效应，说白了就是如果我觉得至少你在提名和最后选奖的这个两个阶段其中之一要脱离媒体老师们，我给 TJ 出的招
啊，
嗯，
啊！如果要想要它范围更广，能更
你说提名
和
评奖不要用
对
一条路线的人是吧？
让玩家来评这个来评来提名，
嗯，
然后这个提完名之后再评奖，媒体老师投，
嗯，
或者是反过来，
嗯，
就是用媒体的这个票先把这个
先把提名
提名去
提名完了，
嗯，
比如现在咱们今年这提名这六个，剩下就靠玩家投票了，
嗯嗯。
不然的话毫无悬念就是三十三，我就敢说
是
吧，
我也觉得应该肯定是他。
好，大家记住这一刻待会儿等十二月，
如果不是的话也没啥，
嗯，
真的就是如果说现在这六个是媒体老师这个投票投完了，好，媒体就撤了，
嗯，
没我们事了，我媒体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你现在这热度这么高，全世界都看 TJ，
嗯，
你就放到网上就是玩家投，相对来说就是你不能把两个步骤两个阶段
全都交给一波人，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审美会偏向于某一个价值观和倾向。
嗯，
其实玩家选择奖每年都有，之前也是黑神话得了，但是确实不如，就肯定他不有点不算是你的正规，这个
对有点着吧，
有
点就是这个安慰奖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哎，我能再补充的问你一下，还是这个三十三的问题
问我呀，
啊，
嗯，
就是你说刚才他对这个产业的一些这个改变，
嗯，
那他到底对这个产业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呢？就是他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让这个产业觉得就是他诞生之后，这个产业我们能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成本的结构，
嗯，
这个其实是应该，我记得在 YouTube 里面很多采访，包括他们的一些幕后，
嗯，
其实都记录过一些东西，就在可能西方世界的认知里面，这个规模的游戏成本是不太可能是用他们所公开出来的这个数字去 cover 得住的。对，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大的厂商来说，成本又是现在在做这种大型游戏或者中大型游戏最看重和最那什么的，因为大家知道游戏这个产业其实从十多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游戏的单价其实并没有做太大的变化，对吧？之前你可能200块钱买个游戏，你现在
涨了10美元，好大的反弹啊！
对，这都已经
玩家骂都不行了。
对
对，但是别忘了通胀，尤其是比如在北美，就是他们的通胀的倍数其实很高。
嗯，
你要说跟十几年前相比，它可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嗯，
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大家就是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卷，越来越凸显嘛。
嗯，
对。然后买游戏的人也就这么多，为什么大家现在也看重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又提供了他们更多的玩家和消费者的视野。大家知道黑神话，中国能卖那么多份，
这有增量啊，
有增量。
全球看买断制游戏已经没有增量了，只有中国还有。
对，相当于我觉得三十三号给行业打了个样，就是说小型团队是只要你有热情，愿意去 去尝试，还是有可能去做出成本更低然后利润更高的游戏。那这样肯定是可持续发展大家都想去找的这么样一个方向嘛。所以我觉得它对产业来说它是一个独立游戏带来的一个底层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办法、
就是、
你不觉得这个事还有一个讽刺的点吗、
嗯、
就是这几个哥们儿是育碧出来的、
哎、
他们在育碧上着班就在构思自己的游戏、
嗯、
然后我们所有玩家都知道一件事，就这个游戏是绝逼不会在育碧做出来的、
嗯、
就这个项目在育碧就不会给你过，
对，
你不让你做、
对，
你做不出来、
嗯、
但是呢你看育碧今年这个行将就木的样子，
嗯、
和这个游戏这个引爆全球的这个这个成绩，
对，
就是我真的，我作为玩家，我就我已经对大公司没什么期待了。
嗯，
我知道好的游戏就是你就这些无数，像那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很多游戏，包括这个，包括黑神话，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就是现在已经这种大规模的三 D 的，看起来这个很有规模的游戏，也不需要多少人了。
对，
嗯，
是
这个事很颠覆，而且就一
这种新的
信号，一击毙命，就是那你大公司存在的价值还是什么？你告诉我，除了你限制人创作自由以外，还有什么用？你告诉我，
对。
那么我就要接着你的话来说了，
但我能插一句吗、
哎、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比如说 TGA 增加一个奖项，就是就比如说最有这个影响力或者最独特的最怎么着的
Impact、
啊
嗯、
不是游戏，我说如果给发行商一个奖项、
哦、
当然我觉得 Jeff 他的
你就那么想得奖
不是
给发行商加个奖
对对对对
哦，原来是你自己的、哦、
不、
哦、
我觉得开普勒要得个奖的
啊，
因为开普勒其实给行业带来了
奖是吧？
对，
慧眼
石柱奖，石柱奖，
对他带来一个新的机制，而且开普勒，你看他列席在位的那个几个以前的那些游戏，师傅啊，什么33号啊，包括之前还有那个那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全是生物体的那个游戏
啊 ，Scorn，
就他其实带来了很多，就是审美也比较不错，然后游戏完成度又高，然后整体卖的还不错这种。而且开普勒他用的也不是传统发行商的模式，他其实有点像我逐步的去跟你合并，就相当于你理解像师傅的制作人，像他们这些公司在开普勒里面都是联席的 CEO，
嗯，
就大家会一起去判断新加入这个联盟的游戏大家是什么样，那你做的好的游戏的这种
听着跟罗马
有独特有独特审美的这种开发者越多
啊，
然后那你未来去评估游戏和审视这个游戏和拉新人进来的时候，
你的视野就越广，
你的视野和你的审美和你
而且很独特，
很独特，就我觉得开普勒是一个很别致的一个发行商的这样一个、
哦、
你想给开普勒颁个奖，
哎呀我开普勒因为我觉得开普勒很酷，我很喜欢他们，
哎这奖应该叫游戏推手奖
啊，
对，最佳游戏推手，哎我觉得开普勒不错，嗯，
今天评一个是吧，
总有一年是你
鼓励大家去投这种项目，帮助这种项目是吧？
是，
就帮助独特项目，
嗯
啊，
挺好挺好，
去培养自己的独特视野。
对，所以我觉得开普勒对三十三号也帮助很大吧。
嗯，
所以这就是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就是他得奖了、
嗯、
肯定
挺好
啊。
嗯，
那回到刚刚说到这个大公司
啊
的这种形式，当然我一开始想说，就是如果我以这个纯搞怪和抽象，我想说的就是三十三号给市场带来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远离育碧，
嗯，
你就能获得成功。
这个太极端了，
对我开玩笑嘛，
听着不像开玩笑。
我想说的就是，你看，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最佳移动游戏里边，
嗯，
有《明朝》，
嗯
啊，然后我个人我是想投给《明朝》的。
他最近你在玩《明朝》吗？
还有 P 五叉是吧？
啊、有 P 五叉，
有
那个《命运群星》，有《赛马娘》
嗯、
啊。但是我个人是想给明朝的，
群英荟萃感觉。
对我确实也最近是在玩明朝，
嗯，
就是我现在感觉到了一点，当然我可能说的不是很准确啊，但我感受到一点，就是现在像国内的一些规模比较大体量的制作游戏的公司，
嗯，
开始在服务型游戏上就是疯狂的发力，它发力的方式就是会，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卷吧，就是我卷到我比如说我更新的频率缩短。在缩短同时呢，我每一次更新给你带来的
内容还多，
又足够的多，
又
而且每一个内容足够多的情况下呢，我的很多东西我能精致的地方又尽量去精致，比如说演出，比如说我的美术，我能精致又再去精致，
嗯，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大型公司
能够提供的生产力是吧？
对，可能是它存在的一些意义，在这个市场里，
就大公司全去做服务型游戏。
哎，
就腐朽游戏市场、
啊、当然
是他们的优势领域，
就是也不是这么绝对啊。但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种形式，你中小规模体量你不可能做到，
大规模集中生产这种、
哦、
这种适合持运营和服务游戏。
对，
对中小的游戏商开发商确实很少。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三角洲，
嗯，
像可能暗区突围，
嗯，
就腾讯和网易系的很多游戏，
是是是
啊，然后包括像明朝，
嗯
啊
嗯，
都是
这
样。这
种拼创意的，恰恰是他们最软的类，
因为可能他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嗯、但是说实话，我真不觉得三十三号是个创就有多创意的游戏。
啊、不，
就
你就比如说，
在我看了、啊，
你比如说他那个故事吧，当然我不会给大家剧透。
啊、
你也打完了
故事，
打完了
啊，对，我打完了。就他那个故事，你放在一个大公司里做，我觉得那90%就毙掉
没了，
因为
不可能给你过的，
因为容易争议嘛，
对，
容易出现一些两极分化的这种，
它有很多不必要的操作，
对，
嗯，
上一个这么做的是顽皮狗是吧？
但索尼还是挺牛逼的，
对、啊，所以
所以应该给索尼也颁一奖，
你怎么总能找着角度给索尼？
所以他必须
吹一吹，
所以他那年得年度游戏没有问题啊，牛逼啊！
那您请问
别您。
请问
什么意思、啊、
每年 PlayStation 都有一款就是 MC 只有80分出头但是却能入围的年度游戏的这个游戏、
哦、
这又作何解释？
我不知道。死亡搁浅二才80多分吗？
一好像就不高，因为一有很多、
哦、有争议，有争议，
包括那个蜘蛛侠然后地平线，
嗯，
这些都其实就是你看分其实都不是特别高。
蜘蛛侠进过那个年度吗？
进过。
地平线也进过、
嗯，进过。
哦，
咱们之前咱们选那个前十名的时候，
你不是选了
地
平
线
二
吗？那不就是《
西之绝境》？
哦，对、啊，
那个是没得的嘛。
哦，
但被提名了。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年是分挺低，进的是辐射四、
嗯。
辐射四年也是80出头，然后给他选进去了、
嗯。但他必须得进啊！你辐射四都不进，你这啥奖啊？我操！虽然那游戏。
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就是你就真的完全展现了这个媒体人的姿态。
嗯，
就是辐射四这个游戏来的时候，我必须得给他低分，
嗯，
以示我的专业。
你别扣我身上行吗？
我
上来先说我得直接给我把这儿，
先给你架
着，照着你打吧，来，你说，然后呢？
就那意思，就是，或者说，倒不是说他非要显摆专业，就是以就是玩很多游戏的人来看，辐射四这个游戏，你不可能给高分，
嗯，
对不对？你理性的评价他，就是现在就拿枪逼着你说你必须给个分，
对，
你肯定不能给9，
那确实
对啊。但是像你说的，这一年最后你回头想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把辐射四放在年度游戏的这个名单里呢？好像也不太对，这个就是。媒体人的思维方式，你要找到他们的思维方式、
嗯、
你就能知道今年会有什么游戏入围和得奖。
对
啊，先了解它的根本，是因为这些是媒体评出来的，那你就要知道媒体老师们在想什么。
但2015年啊，辐射四是2015年那年的提名，我觉得没啥悬念，因为那几个游戏都太狠了。
嗯，巫师三最后得奖嘛？
对。
然后 MGS 五93分是那年的 MC 的最高分。
嗯。
然后血缘92。然后有马料制造那一年，
马料制造
啊，
你看，
然后有一个辐射四、
嗯，
就显得孤零零，就没有人觉得他会，但是好像一定要把它放进去的感觉，那年是这5个，
所以我突然想一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大家以后在玩到自己很喜爱的游戏、想支持的游戏的时候，应该多去 MC 上发评分。
是可以
是吧？
发评分、
啊、
就是你去，
但你玩家的你那投票也不被
这个跟最后 TJ 也没关系。
但是那你不管怎么说，就是能让英语世界看到说这个游戏的热度。
我相信很对很多人确实去评了
啊，
但关键就是还是他说的，他媒体评分是在玩家评分之前的，所以那个玩意儿早就尘埃落定了。不论你玩家怎么评，
有些游戏甚至连入围都没有机会。这个就，所以我觉得，而且你想，现在全球。各地的这个媒体的这个负责评测人，包括这个主要的这个编辑，年龄都不小了。我知道很多西方的那个媒体人，包括咱们国内的很多前辈还在干，就是45岁往上的有很多。随着这个时间，但是由电子游戏的消费主流群体永远是25到35。这个其实有点像当年奥斯卡遇到的困境。就是他们的那个评奖人，就是那个协会里
全是那些学院派的
50-60岁的这个、这个词可以说老登。不太尊重，引号开玩笑，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品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就如果你想选到2025年真正的主流游戏市场们年轻人们最喜欢的、最认可的作品的话，那你必须得，不管你这个群体是媒体也好，是玩家也好，就算是媒体人，你也得我限制在
应该是个最具代表性的
年龄段，最具代表性那个主流群体里，你不能游戏的这1500万都是卖给二十几岁的人，然后评奖是50岁的人就评，就会评出现在这个情况。他有一定的趋向，而且这些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也都是，我应该把我剔除掉这个评奖这个。
你也是老登了，
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些特定的一些东西。
对，
你比如说你让我今年选的话，往年或者是我都和这些主流的其实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说对于那种关卡设计好的，
嗯，
带有箱庭设计的游戏，
嗯，
就会高看，
特
别喜欢，
嗯，
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包括
见功夫的，
对，包括你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是《忍龙四》啊？你这个显然就是这个品味有问题，
嗯，
就不具有代表性
啊。
哎，你的《忍龙四》在
最佳动作游戏、
最佳动作和《战地六》一起，
对，
同台竞技，
毫无希望感觉。而且我觉得今年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是Doom。杜姆每年进那个动作游戏，这个忍龙和这个西方的杜姆，就西杜姆东忍龙，就这么个这种情况。杜姆的话是上线就是年度游戏，下线就是年度动作游戏，就他只要出了，肯定得给他个奖。这就是老登们的情怀，所以你必须把这些人踢出去。
但
我说的极端一点啊，
我想
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抱怨的就是，我觉得像 TJ 这种所谓的专业奖项啊，像奥斯卡这种的，
他有说过他是专业奖，他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他不用说，他的评选机制就是一个所谓专业的奖项，因为他不是选的是专业的媒体和这些机构，然后来一起做这席位。
你的意思就只要不是网上公投，就是大家就是纯。
我觉得未来五年这个东西每一年都不会比上一年的口碑变得好。
是，
就这种奖项，就像现在奥斯卡也一样，
对，局限性已经体现出来了。
太局限了，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认知和喜好，
嗯，
就不太需要看你这种什么结果
评奖，
最终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你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的期待？
啊，
你这个奖的品牌就跟这个挂钩，
嗯。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公信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随着现在大家这个都在去评论评价游戏什么的，话语权话语模式早就已经分散到所有的人的手里了，所以它不可能让人满意。以后
我记得上一期咱们不也聊过那个就是评分这个事儿吗？然后我说这个 MC 评分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啊什么的，然后就看有弹幕有留言就说了，说还缺到一个考虑点，就是说确实有代表性，但是代表不纯粹不完全，因为比如说我们中国媒体的这个话语
席位太少，
席位太少，话语权
太
小，
嗯。
但是我觉得什么事儿不能一蹴而就，
嗯，
就是我们才刚刚有黑神话，
嗯，
等我们有10个黑神话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现在这样，那可能就是这个代表性就差了。
不是，错了，
嗯，
哦，
关键是你是有了黑人化是一个挺好的开始
啊，
但你中国媒体没有进步。
对
呀，
啊，你等我说完呢。
哦，这关键是问题是
后面
这个
Jeff 可能希望那中国玩家占全球一半，那我希望100个媒体里有50个是中国媒体。你去哪儿找50个中国媒体啊？他都想。
对呀，啊，没有啊，
对吧？
对
啊，说不定明天这集合也没了。
嗯
啊，就这么
是是是是，
这一期是往这个方向聊，
对对对对
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确实是个客观情况，
这个，就是
反正大家多支持，就是能看一期是一期了。
你不能无视客观情况，就是说，非要说我要中国50个媒体加进去才有话语权，中国没有50个媒体，
对对对，
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你得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而且海外的媒体也都很那个，很不好现在。
其实海外媒体我觉得
杂志停了多
少，像大家常看的一些这种最大的 IGN 啊 GameSpot 等等以外，其实大家会看到，因为以前咱们老去一些海外的活动嘛，
嗯
,E3 啊 ,TGA 啊 ,TGS 啊科隆啊等等，其实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这个海外媒体它其实更新换代也很快，就是也不是都那么的稳定的，
嗯，
能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 Jeff 他就是个资深媒体人嘛，
对，
这个奖是啥呢？就是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媒体奖，
嗯，
啊，就是一个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创办的媒体奖，
嗯，
啊，那我现在真不觉得说 TJ 非得有什么地方需要大改，或者说就说人家野鸡，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我没有特别在乎他，但我也不想特别严厉的去攻击他，人家就是媒体奖，那媒体奖评出来的就是媒体老师们眼中的
奖，
那如果你觉得不公允，说明我们这个行业缺别的奖，
对，
嗯，
如果你觉得 TGA 是一个美国奖，他那个话语权不均衡，
应该有中国
奖，那就说明你中国应该有奖，
嗯，
你就不要老指望人美国人就是公平的给你中国游戏评奖，
嗯，
对吧，
或者他专业席位的标签可以放大一点，现在就只有什么媒体之类的，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英语世界媒体奖，
对
对,
对，
包括很多游戏就是他要以这个北美的发售日期来算，
对，
像之前那个13级兵防卫圈，
嗯，
那一年大家玩完都说哇牛逼牛的游戏，哎，为什么在 TGA 上完全看不到，他在没在北美发售呢，还只有日文版，
像赛马娘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
就是今年给赛马娘
很多人奇怪说为什么今
年上国际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些情况都没有办法，就是它的地域局限性和它的这个媒体属性局限性是天然的，
嗯，
不要不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的，大家看一乐，
嗯，但是同时大家的期待其实我觉得也是结合这个是可以一块说的，大家更期待比如中国的游戏能在 全球的这种，比如北美这种奖项里得奖，那确实说明我们的游戏
确实
全球都被
跨过这种隔阂是吧？跨过这种障碍，
对，这个确实是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入围，还能得奖，
对，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收获，其实，对。
所以你们还没听懂，我说中国需要一个奖，
咱弄一个，谈谈谈，
你推手，你对吧？
对
对，推手奖，你先从推手奖来。
logo 是一太极那种，
一个推手
那个
推。
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十二月的 TJ 直播的时候，
哎，
看一看
直播，
是不是如同二位所说，一些奖项
可以
就那么没有悬念是吧？
真的对，颁给了这些相应的游戏，当然我们在 TJ 的时候，这个号核电波也会
直播，
直播跟大家一起去看 TJ，
哎，
啊，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先点关注，现在点你就是老粉了，我们马上就要很可能要修正一下，可能要达到10万粉丝，
对，
啊，对，
大家哎支持一下，
希望大家多支持，啊。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今年 TJ 的一些预测，包括你觉得
你俩那小膨胀又很怂的那个嘴脸还挺可爱的，
也希望大家多说一说你对于今年 TJ 这些提名名单的看法，
跟我们聊聊。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一键三连点关注，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